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环境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谈环境的问题跟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相关性。李立兄您好。
您好。
李立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做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科研，是这里的教授。
您觉得人类在治理管理的工作上面做得怎么样？身为一位科学家，好不好请您评估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科学家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拿到funding去做科研。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为什么拿国家和社会的钱去做这个科研。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人通过这个神赐予我们的智慧啊，认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在某些方面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认识或者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人更好的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相反是助长了我们滥用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人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于我们人的悖逆，等于说我们在破坏地球。相反呢，我们应该是更好的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应该是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环境。
人类在管理照顾地球的责任上面既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您身为一位科学家，您认为人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加强环境环保方面的教育，投资环保方面的科研，比如污水治理啊，大气污染治理啊，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的的确确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扭转了某些方面的环保危机。举个例子来说，南极洲的臭氧层啊，紫外线的辐射导致人类的这个皮肤癌这个问题，从70年代全球的努力就是把冰箱里边氟利昂就尽量不去放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近年来这个证据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南极洲上空的这个臭氧层慢慢地愈合了，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说这很多方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就是解决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导致更大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说的气候变化，还有全球范围的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洪水泛滥、干旱，甚至包括现在的病毒的话，都和环境的恶化多多少少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想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我们人类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去，就是更多的从心里边开始改变。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从心里边首先是珍惜和知道它很宝贵，只有神给我们这种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危机，比如说啊食品短缺啊，甚至有因为水资源导致战争啊，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但由于我们人这个悖逆啊和之间的都背离神的话，更有可能导致这种战争和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就有了解决方案。我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话就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现在的地球仍然够我们全地球人和平快乐的生存，但如果我们不珍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结局大不相同。
您自己不单单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您也是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好不好请您从您的科学训练以及信仰的背景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人心不转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不到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要信神，这也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的解决方案甚至它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往往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超乎我们政策呀、环保啊、科技啊等等之外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心。你信什么？有了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之后，我发觉我的答案变得更加的清晰和完整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 从相信世俗的一些东西上面转到信神的轨道上来。然后比如说这位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给我们赐下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另外的话，如果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那就要认罪悔改，真正的能够接受他这份救恩。因此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给我们的圣灵，而得到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我们不再是单单的为自己而想，而变成是为别人而想，甚至为别人牺牲这种状态。这样慢慢的，我们个人的这种理念和这种心思意念啊，就可能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从自我为中心转到以他人、别人、以社区、这个社会、他人这个需求为中心。我想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变的话，我们个人的行为不但改变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更多的人都有这种转变，我想总共的后果就是这个结果的话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原来想象的所有的这些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科技啊、教育啊等等之上，我们心态、心理的转变、我们内心的转变会把所有这些效果都大大的放大，而且真正的使这些方案更符合神的心意。我想这也是神的真的对我们爱的一个展现，他希望我们这样去做。这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信神之后感觉越来越深刻的一点。虽然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我想神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们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我想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很多方面都会改变，根本的改变，我想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神和耶稣基督的帮助，他们的生命开始变化了。当我们靠着神内心转变之后，我们一般的平常老百姓怎么样能够去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呢？
如果人的内心改变的话，反映到这个环保问题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哈，就是这种垃圾啊，还有各个地方的污染啊，都很严重的。实际上这些污染呢，都是给我们人自身的生活习惯也很有关系。其实神感动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自己的行为就是会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后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省，靠着神给我们自省的话，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开始。那么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比如我觉得对这个环保方面有贡献的话，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小的措施，我觉得称为叫四个 R： Recycle、Reuse、Reduce 和 Refuse。 尤其是对生活垃圾啊，还有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习惯方面能做出一些个人的改变，这个只有神给我们有这种动力去改变的，从整体上来讲更是这样子。那么这个 Recycle 就是循环利用，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垃圾啊，比如塑料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做到的，不是说非得有别人要求我们这样去做。虽然有很多国家已经要求人去这样去做，但是美国这方面实际上还不是做那么好，那我们个人的话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个事情。
李弟兄，您刚才讲到循环利用，不知道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使用的物件是可以进行循环利用的？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那个玻璃、金属甚至木头的话，我们要如果分类的话，这些回收以后它在工厂里经过简单的处理的话是可以再生成玻璃的，它还可以将来消毒以后还可以再重复利用。实际上我就认为它是省了两部分，因为如果我们不循环的话，你就要从大自然再索取一份，同时你又浪费一份，等于你浪费了两份，但是你要省下来的话实际上是省了两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还有其他很多的都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进行循环利用。
好的，那您提出的第二个是重复利用。什么叫重复利用？
对，这个重复利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塑料袋的话，我们用了太多的这个塑料袋的话，它都是一次性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改成用布袋或者是再生材料做的这些布袋的话，可以提高它的重复利用率，每一次我们去商店买东西都可以再用，然后等它真的烂的时候你就把它扔掉，之后那个是可以进行循环的，它到工厂里面最后加工出来又成了布袋子。这样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就可以不用产生那么很多很多的白色垃圾。这个重复利用主要是指的像这个购物袋呀，包括我们这里很流行的二手的衣服呀，或者是家具啊，这样的话对这个环保是非常有好处的。
您刚才说的第三个建议是减少使用，好不好请您详细说明一下什么叫减少使用？
这个可能是最有挑战性的， 因为人都是很难在固有的习惯当中脱离出来的，尤其影响到自身的利益啊，或者是感觉呀、啊。而这个减少利用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准我们的一些过分的要求上面。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开汽车这个问题，开汽车的话，家家户户都有一辆车，甚至一家有好几辆车，那么你什么事情都开车的话，它就燃烧很多的这个化石燃料，然后放出温室气体的话，就会污染这个大气，造成全球暖化。那么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公共的交通，比如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使用这个石油化石燃料的使用啊、甚至是如果非得开车的话，我们可以很多人大家一起搭车，最大利用这个开车的机会，而避免一次一个人开一辆车办一件事，这样的方式就是造成这种浪费，慢慢的能够改变这些习惯，都会极大的减少这个化石燃料的应用。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现代人就这个是有空间，我们是可以提高的，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方便性啊、还有感觉是我自己的买的车，我自己加油，你能管得着吗？就是会有这种，但是我想这还是人的心态的一种改变，就是你想你的一个小行为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话，神感动我们还是可以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信耶稣以后，我感觉很多方面的事情我就有新的看法，我说是能做的时候一尽量去做的，这也是我们尊神的一个教导吧。
是，您刚才提出这个减少使用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观念。刚才您提到第四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拒绝使用，好不好请您说明一下。
塑料购物袋还有那个一次性的水杯子啊、吸管啊，这些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白色污染，对环境本身造成了污染，而且这些材料最终都会回到海洋里面。其实现在已经对野生动植物海生植物的话，海生动物的话尤其是造成了致命性的危险，因为它们是不降解的，然后在海洋动物里面都是当成食物来吃的，其实它们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另外实际上这个行为也最终导致了会伤害到我们人的健康，这个逻辑就在于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塑料就变成了微碎料，微碎料的话它会进入到海洋我们叫生物链的里边去，最后比如你吃的海鱼或者是大虾，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微塑料，这个微塑料通过这个海鲜的话，我们吃了以后，我们身体的很多部分也有了微塑料，这在英国最近的很多研究当中都非常明显的展示出来了。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显然不单对环境，对我们自身的人的健康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的话，造成白色污染的这些塑料制品，一次性的尤其是，我们要尽量的拒绝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带自己的杯子啊，这个就可以省了很多那个塑料杯，反正有很多可以做的现在。就看大家的意愿如何吧。
是的，非常感谢李教授给我们这四个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在生活里面配合然后改善我们环境的具体建议。李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谢谢您。
也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系任教的李教授接受我们所做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